普京大限到了，川普祭出霸王制裁的同时，德国国防部长和美国国防部长在华府会面，是否要联手逼供普京？美国17万枚导弹可能会转给乌克兰，莫斯科还是否要硬碰呢？卢比奥发土共核文，台湾汉光军演的时候，今日高雄突发大事，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起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5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7月14号，重锤来了，白宫作出重大宣布，川普和北约合作售卖武器帮助乌克兰，并对普京发出最后通牒。与此同时，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将会前往五角大楼会晤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导弹部署计划以及未来在欧洲的驻军规模等议题进行商讨。美国还有17万枚的地狱之火导弹即将过期，不排除乌克兰很可能会拿到这些武器攻击俄罗斯。在欧盟担心未来可能会遭遇俄罗斯攻击的时候，德国放宽了宪法上的债务限制，以达到北约新的核心军事支出目标，也就是在2029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3.5%。 这个举动将会令到德国2029年的国防支出从现在的950亿欧元增加到1620亿欧元。两国防长还将会讨论德国为乌克兰提供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建议。由于俄罗斯最近几个星期对乌克兰发动猛烈空袭，德国已经向基辅捐赠了三套爱国者导弹系统。皮斯托里乌斯还将确认华府是否仍然同意从2026年起在德国临时部署长程导弹，因为拜登政府曾经承诺同意在德国部署导弹系统，包括射程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美军正在研发的射程大约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黑鹰。俄罗斯批评说这些计划已经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否认了俄罗斯可能会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攻击的说法。而德国防长严厉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攻击北约国家，德国肯定会反击。他说这个不是威胁，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不要认为我们软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为这样，德国防长见面的另一个议题亦都很关键，就是美国将要驻扎在德国的规模。目前美国可能会削减在欧洲的驻军，目前大约有8万名美军在欧洲服役，德国大约有4万人。欧洲盟友希望美国驻军缩减能够协调一致，防止俄罗斯乘虚而入发动侵略。俄罗斯最近一个星期大约发射了2000架无人机攻击基辅，川普因此打算出绝招。在今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美国将向北约出售数十亿美元的武器，首批款项将会由欧洲国家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价值约100亿美元的设备。另外准备将17套爱国者部署在乌克兰，用于战场，而且几日之内就会到达。川普还对普京出最后通牒，如果普京在跟着下来的50日内不达成和平协议，这样就会对俄罗斯实施二级制裁和100%的惩罚关税。很明显，川普对俄罗斯的立场明显转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X 由的消息，较早之前普京亲自告诉川普知，俄军计划会在60日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完全占领扎波罗热、克尔松、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而普京将这个计划告诉川普知，刚刚是在10日之前，也就是7月3号，现在刚刚剩低50日。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表示，川普向普京发出了清晰的信号，我们给了你们和平机会，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战争，我们将武装乌克兰，而欧洲将会为此付出代价。泽连斯基今日感谢川普，并表示正在为远程攻击做准备，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打击俄罗斯领土。据说川普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联合空对地导弹，这个是高精度巡航导弹。 除此之外，日前乌克兰驻英大使萨卢兹尼透露，截止到2023年底，美国生产了超过17万枚地狱火导弹，而这些导弹即将达到退役的期限，需要全部销毁，而五个大楼长期计划逐渐过渡到新的 GAGM 系统，因此将这些武器移交给盟国或者是乌克兰，乌克兰可以好好地发挥他们的价值。外界认为，将快过期的美国导弹转让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如果乌克兰使用地狱火导弹攻击莫斯科，这样普京就只能够结束战争。川普寄出霸王制裁，布了一个美国出军火、欧洲出钱、乌克兰出兵的局。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次俄罗斯是不是能够承受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日前，美国参议院版国防法案强烈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事演习，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时候，王毅没有警告不给赖清德总统过境途经美国，两个人亦都没有讲到台湾正在举行的汉光演习。而今日赖清德在高雄视察台湾海军操练演习布雷的时候，高雄的三元能源锂电池厂经传爆炸起火，引发关注。卢比奥和王毅的会面虽然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台湾军事演习的事，但是目前台海和南海的气氛却很紧张。卢比奥在12号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平台上发表有关南海仲裁庭裁决九周年的声明。卢比奥说，九年前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一致裁定中共对南海的扩张主义没有国际法依据，这项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为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提供了有益的依据。他说，从2016年裁定以来，中国一直无视这一项的裁决，继续非法而且具扩张性的海事主张，并针对邻国采取越来越具挑衅性的行动。中国的扩张性主义直接侵犯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的主权以及管辖权，并破坏了印太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反对以胁迫手段解决海事争端。外界认为，卢比奥直言不讳地对中共不断在台海、黄海挑衅的行为进行声讨。日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2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草案。这个法案中除了要求加强台湾安全和防御能力，并强烈建议国防部邀请台湾海军参加环太军事演习。如果国防部决定不邀请的话，必须要提出通知和讲明理由。除了让台湾海军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法案亦都指示国防部和台湾合作制定联合计划，共同研发和生产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还要评估台湾的关键数码基础设施。而这个军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在昨日，五国大楼要求澳洲和日本针对台海战争的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来作出承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进一步证实，为什么美国会要求日本、澳洲作出呼应？因为川普政府想要知道，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澳洲会怎样部署 AUKUS 的核潜艇。因为目前负责五国大楼正在对 AUKUS 联盟的关系审查，这个计划入面，美国要在澳洲西岸设置战略潜艇基地，澳洲还会为美国制造潜艇，所以川普政府想要了解澳洲在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会怎样部署。这里所谓的意外事件可能不单止是侵台。而目前正在出访中国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于美国要求澳洲在台海冲突中表态一事，他表示，在台湾问题上， 澳洲支持维持现状，我哋唔支持对台湾采取任何单方面嘅行动。阿尔巴尼斯嘅态度其实已经好明显，唔支持侵台，但系仲系对派出核潜艇持模糊嘅政策。不过喺今日，澳洲同日本部队协同向远距离目标演习开火，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协助加入澳洲嘅炮兵小组。虽然高级军官冇点名任何嘅敌人，但系参演部队表示，佢哋显然系喺度为中共作战而进行训练。美国携手太平洋盟友喺澳洲演习训练对华作战。另外，今日中央社消息话，台湾汉光演习上午喺高雄左营区进行海军防御性布雷操演，赖清德到场视察慰问士兵，并且表示让世界睇到台湾自我防卫嘅决心同努力。值得关注嘅系，台湾首座超级电视工厂高雄市小港区嘅台泥旗下嘅三元能源工厂突然发生咗爆炸，火势冲天，烧咗三个小时，有15名嘅员工同警员同消防员受伤。高雄市第一时间勒令工厂停工进行救援，目前起火嘅原因同受灾损失数字仍然有待确认。外界质疑，除了安全隐患而造成爆炸，是不是有其他人为的原因呢？因为现在是汉光军演的时候，中共国防部发出警告，台独武装将会自取灭亡，外界不排除中共在这里动手脚，有意出手造成混乱，引发台湾人民的恐慌。对此，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这个爆炸是不是偶然呢？拜登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日，以总统权力赦免了一些人，但是川普表示拜登的赦免无效，因为是自动不签的，不是他自己签的，而他本人并不知道签了什么。美国媒体是今天证实，福奇的赦免令是自动不签署的，并且在深夜获得了拜登政府白宫的一名助手的批准。川普亦都在真相社群中说，拜登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签什么，他不知道赦免的事，亦都没有批准赦免，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将会接受最严厉的调查。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总统拥有发表赦免令的独特行政权力，但是如果他本人并不知情，签字人亦都不是总统本人，是不是还是算数呢？川普在贴文中说，换句话说，拜登并没有签署这些文件，更加重要的是他对他们一无所知，必要的赦免文件既没有向拜登解释，亦都没有得到他的批准，而知道的人可能犯了罪。而美国传统基金会亦都提出相关的论点，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打算透过什么法律途径来撤销拜登的赦免令，亦都不清楚川普要怎样对1月6号委员会成员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调查。不过用自动不签字签署赦免的人，还有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希夫以及怀俄明州共和党参议员切尼，在川普任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以及福奇，而在拜登任期的最后几日签署的赦免令已经创下了新纪录。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这些人的赦免令是不是应该取消呢？请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看法。今日白宫顾问炮轰中共经济数据严重造假，而美国国会议员和20多个州的财政部长要求除牌中国在美国上市股票的呼吁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考虑收紧监管，将限制中企在美国上市的能力。在14号，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表示，中国的真实数据有很多模糊之处，我们必须研究很多最新数据，才能够确定它的数据是否可信，但是确实有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传闻和报道。虽然中国自己的数据做得很好看，但是日前日本野村证券在一份报告中已经警告，中国经济在年中出现转折点，需求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而川普要求美国优先之后，美国国会议员和州财政部长的压力之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找到一种可以限制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方法，就是美国将会发表新的规则来缩细外国私人发行人的定义。因为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都属于外国私人发行人，目前可以享受某些豁免。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联合八名国会议员，致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特金斯，呼吁将涉嫌与中共合作的公司从证交委员会中除名。这些企业向美国投资者募款，却推进中共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国，没有公司是真正私有的。中共通过法律，好像国家情报法等，对所有的国企和私企都有监管权。在今年5月，21个州的财政官员，包括亚利桑那州和爱达荷华州等州的财政部长和审计长，亦都联名致信证交委员会，要求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除牌。因为中共创造了一种和美国法律报告要求相违背的不透明环境。纽约大学会计学教授巴托夫对大纪人说，他认为国会议员和审计长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美国对信息披露的要求非常高，比中国要求要高得多，而且审计这些公司很困难，所以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因为证交所的角色就是要保护美国投资者。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犹他州的大学教授林德斯特·罗姆投资了一家中国航运公司，他和很多美国人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之后，股价连续几个月上升，之后就暴跌 96%， 而且这种模式已经在中概股中重复了几十次。受害者通常是在社交媒体或者微信上看到投资信息的，而卖家通常是一伙交易员，他们以低得多的价格买入股票，然后将股票抛售给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巴托夫表示，将中国公司除牌可以让投资者和各州的养老基金受益，因为所有的州雇员的养老金很多都在股票市场上，如果存在欺诈，投资者蚀钱，州就会损失很多钱。这个就是为什么20多个州的审计长要求将中概股除牌的原因。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记得关注和收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